西安在月初按计划实现了社会面清零之后，至今未见解封迹象，豫州、安阳仍处于严密封锁之中。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公布2022年世界十大风险预测，中国的新冠清零政策的可能失败被认为是全球最大风险。西安为何迟迟不能够解封？天津又为何迟迟不见封城？对于呼吸道系统传染的疫情，清零有无可能和必要？清零模式经济成本高昂，人权代价惨重，中国会不会适时调整或者放弃？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利认为，中国的抗疫模式正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奥密克戎将会迫使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它的封城清零模式。
回顾这个中国的防疫的话，可以分成几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疫情在武汉爆发，那只有中国知道这个情况，而且当时第一阶段呢，中国是掩盖真情，误导世界啊，打压这个言论啊，造成的全世界的损失，大家现在今天。
杨建利话：回顾中国的防疫，可以分成阶段，有几个。第一个阶段就是疫情在武汉爆发，只有中国知道情况。当时中国掩盖真情，误导世界，打压言论，造成对世界的损失，大家今天已经知道。而且第一阶段基本上是同世界组织之间的一种互动，其他国家的角色比较少。在这个期间，中国不单止是犯了错误，而且他认为是犯了罪行，到今日为止连疫情的源头还未有办法真正进行调查，主要原因就是中国设置的障碍。第二阶段是以武汉封城开始，武汉封城开始，大家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举动，而且大家亦都看到很多人权灾难以及次生危机。但是几个月落来之后，武汉的封城模式从防疫的角度来讲应该是成功的，单单从防疫的角度来到讲，这个时候中国进入第二个阶段，由于武汉封城带来的成果使到它非常自信，而且中国特殊的政治情况之下，就是任何的自然灾害最后都以政治稳定作为主要的考量，它可能不允许其他的防疫模式，就沿用这个模式到今日西安的封城，他认为是第二阶段的最末尾。西安传播的还是 Delta， 到了天津应该说的是中国没办法不进入第三阶段的防疫。世界的科学家舆论目前都认为奥密克戎的传播力好广，杀伤力不是那么强，基本上好像一个严重的感冒一样。如果真是这样，中国以前第二阶段的防疫模式，它的得益和人权灾难还有经济上的成本相比，如果定量分析可以说得是在这条线之上。到了今日，如果中国再延续这个的模式，它的人权灾难、次生危机、经济成本就远远超过了这种防疫模式所带来的益处。它觉得这些可能就是一个交叉的第三阶段，可能就要开始了。而目前中国政府还未有明确的迹象要改变这种封城的模式、清零的模式，但是目前天津的反应和西安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北京他看到的是开始局部的封锁，对小区进行封锁，其他并没有好像西安这样进行全面封城。上海、广州、深圳等其他地方亦都没有马上反应好像西安这样，所以他认为有可能是某一种的迹象，无论是地方政府或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目前防疫模式的麻烦，他觉得是处在第三阶段的开始。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表示，中共的清零防疫主要围绕住政治目的，是政治清零。
我并不觉得中国政府的这个防疫，实际上从武汉的时候就是就说从防疫角度也算是成功的。这点我跟建立波稍微有点不同的看法，因为我是个人是觉得，其实这里面牵扯到中国的这个他的舆论控制。这个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手段。如果能够放开的话，我觉得民众如果能够爆料出来他们在整个封城期间所承受的伤害，以及这个次生灾难、次生的人道灾难所带来的死亡的人数，人们可能不敢肯定中共的这个武汉的这个封城的模式是一个成功的防疫。
林晓旭啊， 佢并唔觉得中国政府嘅防疫实际上从武汉嘅时候从防疫角度算系成功。佢个人觉得其实里面牵扯到中国嘅舆论控制，呢啲其实系一个非常厉害嘅手段。如果能够放开，佢觉得民众如果能够爆料出嚟，佢哋喺整个封城期间承受嘅伤害以及次生人道灾难所带嚟嘅死亡人数，但仲可能唔敢肯定中国武汉嘅封城模式系一个成功嘅防疫。佢觉得真正嘅内幕可能系被掩盖噶。呢个咁样嘅做法，俾咗国际社会带嚟一个非常错误嘅模板。好多国家翻嚟陆陆续续采用不同级别嘅封城嘅模式，其实对各个国家嘅经济伤害都系非常之大嘅。目前中国政府政治清零嘅压力更大啦，而且面临住冬奥会嘅来临。佢觉得天津目前冇马上进入封城，好可能是怕如果将天津好像西安一样咁样封咗，如果真係出现好难控制嘅局面，对北京嘅冲击会非常之大。所以佢觉得呢方面佢稍微谨慎一啲，并唔好似西安咁样嘅极端嘅做法。但係佢觉得其他嘅地方无论係广州、上海出现好多新嘅奥密克戎病例嘅时候，佢哋都好明確嘅，先係将飞到北京嘅航班都取消，整体上全部都係为咗保北京。各地要犧牲到啲咩嘅程度呢？係各地嘅官員自己睇嘅一個過程。所以喺整體上，佢並唔覺得佢係真係好有效咁樣喺度做公共健康方面嘅防疫。佢嘅一切做法，佢覺得仲係圍繞政治目的。佢睇到啲網上嘅文章提到話，外界好似混淆咗中共嘅清零政策以及清零政策之中嘅一啲措施嘅弊端，但係佢並唔覺得係咁樣嘅。如果清零政策本身有荒謬的地方，那么清零政策執行過程之中一定有相當多的非人道的非常惡劣的後果。他覺得兩方面都存在。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堅妮表示，隨著新冠疫情的持續，再加上奧密克戎毒株的特點，中國的清零政策將會面臨考驗，而且越來越有可能成為中國政府的一個沉重的負擔。
自然大權在握，如果中国因为疫情的原因出现了全面的经济灾难，出现了全面的这个人口损失的这个灾难，习近平的合法性可以说丧失殆尽。他不能说我是你选上来的，所以我可以这样做，没有，他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他比其他的领导人就更加的紧张。所以是政治维稳，政治防疫。
杨建利说，习近平虽然大权在握，如果中国因为疫情的原因出现了全面的经济灾难，出现了全面的人口损失的灾难，习近平的合法性可以说是丧失殆尽。他不能够说我是你们选上来的，所以我可以这样做，他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他比其他领导人更加紧张。所以政治维稳、政治防疫是肯定的，但另一方面疫情一出来之后，就有一件事是不可避免的，大家要比较哪一个国家的制度对于防疫这样的事情会做得更好，处理这种大的灾难危机民主制度更好，抑或是专制制度更好呢？这种比较是不可避免的。到了今天大家还在进行这种的比较，由于前段的时间武汉封城，他讲的是在防疫的程度上面，从扑数的角度来到讲，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之下进行物理隔离，肯定会阻止疫情的蔓延，但是这个角度来到讲是成功的，因此习近平就得到了我的制度比你更加优越的自信，而且他想将这个制度维持下去，就成为他现时一个巨大的负担。林晓旭亦都认为，中国的清零政策到底有几有效，咁样将会受到更多的审视，特别是这一项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的成本。
所以一定程度上，这个病毒它自己传播有自己的规律，不完全是靠你这个分堵的。所以我刚才提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像你比如像武汉那样的，中国觉得自己是靠这个极端分手的措施起到作用，但其实也许那一波也就是差不多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中国政府觉得我是自己靠这种极端的所谓制度的优势把这个疫情控制住了，其实未必是。如果你把这样的做法，比如说我搬到南非，说南非我也采取极端。
林晓旭说，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病毒有自己的传播的规律，不完全是靠封堵的。所以他刚刚提到好像武汉这样，中国觉得自己是靠极端封锁的措施起到作用，但是其实或者那一波也就是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中国政府觉得它是靠这种极端的所谓制度的优点将疫情控制住，其实未必是的。如果将这样的做法，比如说 搬到南非去，南非话我亦都采用极端嘅封城，佢亦都有三个月嘅时间，佢亦都为用极端嘅制度嘅优势战胜病毒咩？唔系咁样噶，病毒传播有佢嘅规律，你睇每个国家一波一波嘅疫情都有佢自己嘅规律。大眾的防疫措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最主要的是這一波一波的浪潮有病毒自己本身的規律。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的報導。